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心为你报道多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尔本维多利亚女王市场将建大型公寓楼群，维州电价因输电成本增加而上升。新州134名警察学院学员毕业加入警队。新州警务处长韦优正式退休。澳洲已在300家托儿所设装摄像头。美国邮递即将实施新规，澳洲邮政集团部分对美国转为业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澳洲联邦政府已批准在墨尔本市中心及文化遗产保护的维多利亚女王市场南端兴建大型住宅开发项目，由兰迪士领导和墨尔本市政府及学生宿舍公司 Scape 合作的 Galabo Place 项目，将在女王市场南端打造一个综合用途社区。2023年，墨尔本市政府确认兰迪士为首选开发合作方，并启动该区域设计与用途的公众咨询程序。总体规划包括两栋住宅楼、一栋学生宿舍楼，以及市场旁的一栋低层市政建筑。这个占地 3.2 公顷的建筑项目将包括1150套学生公寓、622套建筑公寓和79套经济适用房。作为最新批准的一部分，开发商提议修改项目总体规划中的第三栋建筑，以增加507套建筑公寓和55套经济适用房，令到住房单元总数最终达到2413套。除住宅外，该项目将改善公共空间，现有的市场停车场将改建为一个 1.8 公顷的公园，命名为市场广场。作为街区改造的一部分，墨尔本市政府将与 Lendlease 合作修复富林哈林街的商铺，以促进当地商业繁荣。墨尔本市长李斯表示，该项目是市政府历史上最大的综合用途开发项目。目前，维州政府正在建造澳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输电项目。最新计划显示，项目用地面积增加了200,000公顷，建设高压输电线的成本亦几乎翻了一番。目前，政府仲不确定维州人的电费账单何时才能减少。维州政府发布的2025年输电计划最新版本显示，该州指定用于建设风能、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电站的土地，从5月份提议的166万公顷增至188万公顷，分布在6个已定的可再生能源区内。据可再生能源行业反馈，拥有更大面积的区域才能令到项目在技术和商业上具有可行性。因此，这次修订将这些区域在维州全部土地中的占比从原提案的 7.0% 提升至 7.9%。 与此同时，最新模型预测令至维州6个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几乎翻了一番。政府最初估算的成本为43亿澳元，现已增至79亿澳元。维州能源厅长德安布罗西奥对成本增加并不以为然，清洁次数8公里高压输电线路的计划最终将在未来某一刻为维州居民节省开支，同时他无法保证这一成本不会再次飙升。项目攀升的成本预计将由电力消费者来消化，每个维州家庭的电费预计每年将增加14澳元，每家小企业的电费每年将增加34澳元。然而，政府称电费上涨将比非法电价下降所抵消。政府机构的模型预测，建设高压电线的计划最终令到家庭每年电费降低20澳元，企业每年降低50澳元。但德安布罗西奥无法确定维州人具体咩时候才能受益。据消息，8月22日，共有314名警察学员在新州高频警察学院毕业，正式宣誓加入新州警察队伍，成为13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新警员。他们将大幅加强新州警察警力。新州这一创纪录的警察学院学员数量，清楚展现了政府在警员薪酬与招募改革方面的成效。新任警员将分配至全州57个警区和警区指挥部，进一步提升新州警队的打击犯罪与保护社区的能力。第366届警察学院毕业生由221名男性和93名女性组成，年龄介于19至59岁，其中包括18名原住民警员，以及来自18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背景成员。 他们完成了八个月的培训，这四个月远程学习与四个月在高频的面授课程。接下来将以建造警员身份展开12个月的实地培训。其中有13名学员参加湖康当警察计划，选择回到家乡或邻近地区服务，包括东北海岸、波夫斯港、克拉雷斯、奥克斯利、吊人高、瑞佛瑞纳与密雷河景区。新州警政与反恐厅长卡特尼表示，这些新毕业的学员展现了坚定不移的承诺，致力给我们的州更安全。我祝愿他们都能拥有长久而有成就的警察生涯。附身学习的改革令到很多人得以追从警察梦想，也吸引了更多而且具备丰富人生经验的新成员。新州警务处长韦布将在这个星期五在高频警察学院举行的一次仪式中告别警队，结束长达38年的非凡警察生涯。新州警察厅长卡特尼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代表新州政府更向去数十年来的自我奉献与为人民服务致以诚挚的谢意。韦布处长是一位推动改革的中坚人物，他推行的里程碑式改革将在新州警队留下持久的遗产。自1987年5月加入新州警队以来，他利用警队内的所有阶级，曾在大都会与偏远地区担任一般勤务员及专门部门的职务。在他的领导下，警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招募与留任措施，包括为警员带来前所未有的薪资调升、支付新学员受训津贴，并为区域新兵返乡服务，以及来自其他州份与新西兰的资深警员建立转任途径。卫部处长致力于打击社会上最可耻的罪行之一，家庭与亲密关系暴力，值得称赞。在他的指挥下，新州警队已建立全澳唯一的家庭与亲密关系暴力登记系统，在每个警区与警区指挥部设立家庭暴力联络官，并与妇女家暴法院支持服务工作者展开最亲密的合作，推动了多项关键改革。他的成就将是新州警队未来数十年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奠定基础，成为持续不断的遗产。同时，卫部处长推动警队迈向21世纪现代化的努力，将对警队与社区产生深远影响。今日在高频举行的新学员结业典礼上，卫部处长张恒俊离场，距离他38年前在同一场地宣誓入伍的日子，正好走过一个圆满的循环。综合消息，澳洲在托儿所行业发生安全危机之后，计划在全国数百家托儿所使安装安全摄像头。澳洲联邦教育部长这个星期五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厅长在悉尼举行一次年级会议，议程中将讨论禁止使用手机和在托儿中心安装闭路电视。联邦教育部长卡利亚表示，全国300个托儿中心将参加由澳洲儿童保护中心监督的安全保安闭路电视试验，其中一些将是强制要求他们安装这些摄像头的托儿中心。在其他情况下，托儿中心将自愿参与该试验。在更衣区和厕所以外的托儿中心区域安装闭路电视是合法的。卡利亚表示，闭路电视的录像保护和存储以及摄像头的放置将是一个重点，以确保它不会成为黑客入侵的物罐。他说，摄像头不能做所有事情，但他们可以帮助阻止人们做坏事，他们可以帮助警方事后进行调查。联邦政府将在4年内提供1.89亿澳元的资金，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部门的问题，并将其描述为早期教育部门有史以来最大的儿童安全计划。卡利亚仲支持最近对儿童工作检查的调整，该检查令到禁令在全国范围内适用。他希望有一个托儿工作人员登记册，令到监管机构了解哪个在托儿中心工作以及在哪度工作。根据联邦议会7月通过的法律，政府已对37家幼儿中心采取合规行动。这些中心已经7年没达到安全标准，有6个月的时间来改善他们的行为，否则将面临来自政府拨款的资金损失。1.89亿澳元的一揽子儿童中心计划还包括约2000万澳元，用于对整个国家就业部门进行强制性儿童保育安全培训。除了培训以外，这个星期五的联邦与各州和领地教育部门厅长联席会议，还将解决对更多的托儿中心抽查、手机禁令以及对违规行为的禁言例处罚， 佢仲将考虑如何向家长提供有关托儿中心状况嘅更多信息。呢次会议喺墨尔本儿童保育员布朗被指控犯有10项性犯罪，包括涉嫌性虐待8名儿童，大约一个月后举行嘅。据了解，布朗喺2017年至被捕期间，曾喺24家托儿机构工作。澳洲邮政宣布，从2025年8月20号起，暂停部分寄往美国嘅转运邮件服务。这个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物将无法再透过澳洲运往美国。按照美国新关税政策，预计美国将从8月29号全面取消低值商品免税措施。该政策被指导致全球邮政网络和零售业者陷入混乱。之前，全球多家邮政承运商亦宣布在8月29号之前采取进一步行动，全面暂停了对美国的出货。根据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30号签署的行政命令，所有进口至美国的低值商品将不再享有免税待遇。之前，凡价值低于800美元约1200澳元的邮包可免除关税，而新制一旦上路，将被征收关税或固定费用。全球跨境电商与邮政服务都将面临更复杂的税务处理。澳洲邮政发言人表示，依照多个国际邮政运营商的做法，我们已暂停对美国的转运服务，并停止接受任何含有货品最终目的地为美国的邮件。任何过境或误寄的物品，如果目的地是美国，到达澳洲邮政的国际邮件处理中心，都将被退回原产地。美国国际邮件咨询协会执行董事穆斯说，很多邮政业者都对如何收取和上缴新关税感到困惑，情况相当混乱，邮政流程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而现在距离新规上路仅剩一个几星期的时间。很多邮政系统缺乏征收与缴纳关税的基础设施，澳洲邮政业务这样的能力，航空承运商业务表态愿意协助，这个亦令到局势更不确定。这波政策震荡已经对澳洲电商造成冲击。目前，澳洲邮件尚未确认是否会进一步全面暂停所有寄往美国的邮件，以强调将持续更新客户，并尽力降低影响。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